净土往生一法，顿圆佛国啊，圆正三不退，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脱众生之要道。为什么十方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这法门，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刹土住持的刹土都在宣说净土法门。
尊敬的妙高法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很欢喜啊，在这个风光秀丽的西湖湖畔啊，我们净土宗的主庭啊净慈寺，和大家一块来探讨印光祖师的净土决于论。我们修行念佛法门的四众弟子对净慈寺都是非常熟悉和仰慕的，就是我们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就住席在这个地方。在唐五代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寺院叫永明寺啊，到了宋代才改为净慈寺。永明延寿大师他有一个啊非常有特色的啊一种思想，以一个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的身份啊导归净土啊，著一百卷的中进录，来融会禅教律净啊，这个提出禅净四要解，为当时禅宗已经见到衰时衰微之气的禅宗指出解脱之道，尤其为未来的众生导归极乐世界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所以这是具有预见性的，确实禅净四要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啊。从永明延寿大师提出以来，后来的宗门教下净土的大德有介于这个禅宗的状况，就不断的拈出四要解。最先是宗逢国师啊，宗逢禅师、天奴啊、维泽禅师啊，后来的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孟东禅师，乃至于近代的印光大师，不断的在高扬四要解，给我们众生法身慧命拯救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重新啊继承祖师的这个思想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去年啊妙高法师和我们啊杭州的一些居士到东林寺，希望啊本人能够来给大家交流一下啊。本人也确实也很惭愧，自己无论是在禅宗还是在净土中修学啊，基本上都是很低下的啊，是没有资格说东说西的啊。那么有既能大家盛情邀请啊，就跟大家来共同来交流讨论啊。主要我们把两位祖师的思想把它啊理解了一分就能得一分的利益，理解了十分就能得十分的利益啊。那么这个净土决议论，我们东林寺的 上传下印大和尚也很重视，他曾经也在我们东林寺讲过，也在中国佛学院开讲过，这个也啊，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科判也是根据他老人家的啊一些啊这个讲义，我们啊确实这个科判做得非常的明细啊，提供给大家啊，大家一块来啊共享啊。那么决议论的产生，在印祖一生的文化当中，是一片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一篇文稿。啊，提到印光大师，我们杭州的居士应该都很了解了。实际上，很多净土宗的祖师都在江浙一带，说明我们这块地方净土文化的土壤非常深厚啊，我们啊浙江杭州居士的这种善根啊福德能够感召这么多居士住持在这块地方，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印光大师呢，他这个早年都是韬光练疾，在普陀山法语寺啊藏经楼啊，基本上不跟社会接触，不跟信众接触啊，这个潜修20年啊，专修念佛三昧，深入经藏。那么在这个近代有一位啊大居士叫高鹤年，他就到处参学的啊，是他啊到普陀山去发现了印光大师，觉得这位法师非常有道心啊，这个讲出的话呢非常啊具有这种针砭啊的意义，所以高鹤年早年就跟印光大师过从甚密。那么就是高鹤年居士拿着印祖的四篇论文在上海的佛学丛刊发表，这是在民国元年啊，1912年，这四篇论文的发表当时署名叫长禅，但足以在教内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目。印祖的这种文抄的文具真的具有很大的摄受力啊，字字句句都是从心地大光明藏里面流现出来的，每一句都是从佛言祖语当中能找到依据的，又能适合现代佛教的现状和众生的根基加以啊阐释。当时这几篇论文一出来，就引起了一些有眼光的大居士注目了，像徐渭庐啊、周梦游啊这些，他们就到处打听这个长禅是谁。通过这些居士不断的打听，终于知道这个长禅就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啊，这个才有收集他的论文以及他文稿的这个因缘产生，这印光法师啊文钞就开始印行了。这也就是文钞预示着印光大师龙天推出啊大型净土教化的序幕揭开了。 那么这个净土决议论就是在民国三年佛学丛刊的主编狄除清居士向他约稿的啊，约稿啊，这个当时印光大师还没有用他的名字，就借红罗山木莲法师遗著遗稿这个名目出现的。红罗山是印祖曾经住过三年的地方，在道光末年的时候，那个寺院也是彻悟大师的一个主庭道场啊，风景也非常好啊，成为当时成为北方净土的一个中心。确实有一个木莲法师，他做过一本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遍蒙抄》啊，就是对偶一大师的要解又进行一个啊，这个通俗易懂的啊注解。所以这部啊《遍蒙抄》，印祖曾经也讲过一次，现在也大为流通。对偶理解偶一大师要解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述，所以印祖就借这个木莲法师的名义啊来署名的。那么这篇文稿《净土决议论》的文稿出现，又使近代这种衰微的净土宗起了一种振兴的气象。为什么呢？在我们中国的佛教修行当中，主要是两个重要的流派，一个是禅宗，一个是净土宗啊。那从晋唐以来，实际上修行的主流还是禅宗。禅宗的历史从这个达摩来我们中土啊，这种教外别传啊，明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在达摩那个时代啊，真的是啊，利益众生甚大，就破除了当时佛教的一些执着名相概念的这样的陋习啊。所以六祖慧能示现的是不失文字之相，都具有它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禅宗直指人心，要离文字相，要透过文字之指来直接照见真理的约定，不能迷失啊真理之月，来执着这个文字的手指。所以当时这个禅宗啊，就是祖师禅呢、啊，有大力，在时机根基成众生根基很利的时候得大力，但是大力也有大弊啊。以后的禅宗日益的衰微，就是没有体现它的大力，而慢慢显出它的弊端。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我们来理解永明延顺大师为什么以禅宗祖师的身份要提出禅净思调解，为这个禅宗的弊病疗救提供一副良药，为未来众生的解脱指出一个方向。这是在五代的时候啊，那禅宗还有它的发展的势头，在这个晋唐的发展势头，那经过宋明清，那就更是啊显出禅宗的去势了啊。所以在这种背景当中， 印光大师所处的时代仍然会啊这个关照到这个宗门下的人对净土的轻视误解。如果这种事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的话，净土宗的弘扬是会受到极大的阻碍的。啊，于是我们看到印祖讲写这篇净土决议论是具有对清末明初那个时代佛教界的所流行的错误的知见的一种驳斥。那么净土决论写的文句非常简洁，而且每一个这个驳证都是一针见血，体现了这种斩钉截铁而且毫不留情的这种风格，甚至有时候用非常粗粝的语言来进行呵斥。但是这里这种呵斥没有义气情感的因素在里面，都是体现的祖师那一篇彻底的同体的大慈悲心在里面，真的是婆心切切啊。好，这个净土决议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从这个论文当中我们也深深地感知到印光大师不是一般人。虽然印祖从一出家到他往生的全过程都是专修念佛法门，在宗门下并没有去流连，但一看这个净土决议论就能了解印祖对禅宗是非常了解的，也是深知禅宗的消息的。啊，这个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在藏经楼看禅宗啊的一些语录公案的时候，他当时就默切于胸了。当时看的一个公案说这个啊这个达摩西来以前啊佛法啊大义是什么，一个禅这是一个学人问，那个啊一位禅师就说了一个字天啊。那学人又问达摩西来之后佛法大义是什么，哎这个禅师又说地啊。这个禅师的这种讥讽转语，这就搭在问处问在搭处剿灭情时，这样的一些不容你的思维逻辑的这个揣摩，你怎么去当下体会？印祖看到这个公案马上他明白了啊。所以印祖他是一个在宗门下也是很有造诣的人，所以他写这个对禅净四调经，尤其对宗门下那些错误的知见的驳斥，也真的是一针见血入底三分的。那这样看起来这个印祖确实不是一般人了，不是一个道家慈航的菩萨，他是真的是没有这种水平的啊。所以我们啊看这个结论一定要别具啊眼光啊，不是一个简单的论文了啊。那么这个我这个科判啊，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框架结构层次啊，有利于帮助我们对决议论的理解。一般佛经都分三份啊，这个序分、正宗分、流通分。 以这样的结构框架，我们把这个净土决定也可以分为三块，啊，续分，啊，它的缘起；正中分，啊，就像人的五脏六腑，它的主要的内容都在正中分，啊，流通分就是怎么样去传播，啊，广利众生。这里的续分有总续，有别续，啊，总续就是提出净土法门总的纲中要领，别序就是指这部论啊产生的缘起，这叫别序啊。那么正中分分为三大块来展开，三大块主要是从这个一般佛经会有教理行果这个四个结构啊。教就是从自性离体流现的智慧灵文，这叫教这一块；理就是这个真如离体实相。啊，一般我们是就这个如来的教法是从如来的所切证的实相真如心流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教是要让众生去修行的。通过修行就能获得啊修正的果实的，一般就讲教理行果的一个过程啊。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首先是觉教仪以起性，就是对在教啊教义上的怀疑来抉择，来启发这个大家对净土的信心啊。第二是觉礼仪以祈愿，就是在礼上产生的怀疑要解决，来升起他往生极乐的愿。第三部分就是觉行仪以立修，就是在修行的方法上的怀疑要解决，来立于他的修行。那么觉行仪与立修正面阐释禅净四了解。我们这次的讲述以讲禅净四了解为重点，但前面的它的铺垫我们也要概略的给它讲述过来啊。那么最后就是一个流通分啊，这个几个层次结构在这三方面又有它的啊，分支的结构啊，大家可以慢慢子对这个论文啊，用这个线索去看，帮助理解啊。啊，再就来看这个名称啊，净土决疑论，这个名称怎么理解？啊，净土一般我们会跟秽土这个概念对应来看，清净的刹土，啊，污秽的刹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叫秽土，由众生的这种恶业、善恶业所感召的这个孽，啊，孽报土。所以我们地面就是泥土沙砾呀，啊，这个地面不平呐，高山峻岭呐，包括现在随着众生的心越来越污染，这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就日益的染浊，啊，这是秽土。那净土就是由清净心、平等心所显现的一个刹土，啊。在这里我们讲净土是专指阿弥陀佛由清净慈悲愿心所流现的极乐世界的净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净土从它划分天台会讲得更细一点，比如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那么四土 试图又圆融在一真法界一土当中，但往生者他的水平啊，断惑的程度，他自心显现的有试图，但虽能在行部上有试图，但在一个圆融的层面又在一土啊，这是极乐世界的净土的非常微妙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净土它是三界之外的，只要到了极乐净土就横超三界，不受轮回啊，就离开了分段生死啊，就能够解决变异生死，到一生补处快速成佛。虽然我们是待业往生的凡夫，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能与诸上善人聚会处，能与这些等觉菩萨、观音世智、弥勒文殊普贤把手同行啊，虽然你是在凡圣同居土，实际上就等于升到了上三土啊，能够快速的成就佛果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在通途教里是很难产生想，很难产生信心的。所以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极难性之法，唯佛以佛方能究竟。他的啊修因正果的全过程都是建立在阿弥陀佛果地的这种大愿基础上的。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净土法门就有宗门教下很多的行人产生怀疑，就是不相信。那这个怀疑就是修净土法门最大的障碍。净土往生一法，不怕你的孽障有多重，你就是忤逆十恶要下地狱的恶业，你这种众生你只要深信切愿，愿意去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不怕你的孽力大，就怕什么？就怕你有怀疑。有怀疑就是净土法门没有办法摄受的了，因为往生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令我们去的，你正好在这点上产生了怀疑，于是它就是个结缘导体，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明在这个有怀疑的众生身上不能产生作用，所以他就继续按自己的业力起轮转三界六道。所以无这个净土一法在佛的一代实教当中处处指挥，千军万人次之鼓指挥啊，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大德这些有眼光的人都要趋向极乐世界，但往往有很多人他不相信，不相信就失去了这种殊胜的利益，这是非常遗憾非常痛心的。所以我们看这些祖师大德，他无论是讲经说法著述啊，无非是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解决这个觉疑问题，断疑生信，只要这个怀疑没有了，他的信心的善根生出来了，好，他就这一念信心就切入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紧紧把他摄受住，他就决定可以往生啊。所以这个疑点很多啊。智者大师在陈水年间写过一个净土十一论，把那个时代对净宗门教下啊对净土中的怀疑列出了十大点，也是带有典型意义的。随着时代越来越往后，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漏跌啊，智慧越来越少，这种对净土的怀疑将会越来越多。疑往啊，怀疑之往啊，越来越多。所以这张决疑的工作可能是近未来界都要做的事情。 那么印族仍然还是在决议方面接近他的努力啊。好，那么我们看这篇决议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产生信心，由信生愿，由愿导行。无论他在决底、决教、决行方面，都是让大家升起信愿，最后落实在这句老实念佛的行持上，最后成就往生。啊，往生就能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很快成佛。所以这篇论文也无非是围绕着往生净土三智良信愿行的核心来展开的。好，下面请大家看论文啊，净土往生一法，顿圆佛国啊，圆证三不退，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脱众生之要道。为什么十方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这法门，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刹土、住持的刹土，都在宣说净土法门。首先，它是续分，续分是总续，啊，总续就是表达净土法门的，啊，上切十方三世诸佛之理，下契九法界众生之基的这么一个特点啊。这门天对这个纲中要领啊，印祖还真的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啊。首先讲，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之妙。世间无论是中药西药，它的目的无非是治病呢、啊啊，这个药有的是价格贵，有的是价格低，你不能就这个药的价格的贵贱来说哪种是好药，哪种是坏药，不好的药，而是看哪种药最能治病。啊，你这个病能治好，你就是很便宜的药也是最好的药，你很贵的药治不了病也是不行的。啊。那么我们众生都是病人呐、啊，有这个身体就有苦，叫身为苦本，这个四大不调啊，马上啊404种病就起来了啊。心为老端，我们这个虚妄的八识的心就是烦恼的来源呐、啊，所以每天都五阴之盛呐、啊。啊，妄想杂念纷飞呀、啊，啊，贪嗔痴慢的种种的烦恼的毒就在这里凝结啊，所以我们身心都不健康啊，身心充满毒素啊，啊，那么以后福报越来越低，众生浊越来越重的时候，我们身心的疾病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个重病的众生怎么办？要投靠大医王啊，啊，佛就是大医王啊，他所给我们开的84000法门，乃至恒河沙的法门，就是对治我们84000疾病，乃至于恒河沙那么多的疾病的、啊，啊，所以在佛那里没有法，他是无心的，啊。这个法是因众生的病来施设的，如果众生没有这个病，就不需要这个药，有病才需要药啊。那从法上来说，佛所施设的84000法门啊，全时顿渐偏圆小大小这些种种的法，从它的字体来看，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啊，法平等啊，就像这个药，你不能说它好还是坏， 那这好坏根据什么？根据能不能治病来决定。那么这个佛法的施舍，它是优和劣根据什么？根据众生的根基能不能切机来判断。它这个法门能够弃我们众生的机，解决我们的问题，它就妙了，它就好了。如果这个法门很高，我们听不懂，不能修行，你再高妙那也不行啊，不妙啊，啊，形同虚设呀，啊，所以这个法门的这样的一个施舍演进，一个是这个众生的根基跟他的时代有关系的。我们是在一个简洁的时代，所以简洁的时代它有一个特点，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众生的福德智慧善根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啊。所以你看在昔之时，就是比如说佛陀住世的时候，这些修行人以及正法的时候乃至相法的时候，众生的根基都是非常啊深厚的，上根立志啊，知识如林，那些明心见性、大开圆觉、有心有修有正的善知识，像树林一样多啊啊。所以在这个佛陀出世以及正法的时候，善知识如林，你跟随一位善知识，你随便修一个法门都能够快速的断烦恼，证到道果，皆可证道啊。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光持戒，你持好戒都能断见思或证阿罗汉啊。那么在中国的晋唐之际啊，达摩祖师、六能慧祖啊、马祖道一这些大禅师的下面，那开悟者也是很多呀啊。这是在昔之事。那么迄今之事，迄今之事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末法的事情，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的根基极为漏裂，烦恼越来越重，福德越来越薄啊，智慧越来越浅啊，分别心、执着心越来越重。在是这么一个时代，整个的里面的烦恼和外面的外境都完全使这个五浊恶世的情态愈演愈烈。这么一个时代的这个情况也导致明心见性、有修有证的善知识极为稀少。你在这样的时代，你想靠自力去修戒定慧、断见思惑、解决分段生死问题，那是极难极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在这个末法时代，如果舍去净土往生一法，则莫有解脱呀。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解脱。这个解脱是什么意思？解脱主要就是说解决生死问题。我们佛法的修行要了解大事因缘是什么，无量劫三界六道的轮回，要解决轮回问题。三界的轮回怎么解决？通途教理告诉我们，一定要见惑思惑断尽，才解决分段生死。你再不在这里无休止的轮回了啊。那么见识或解决之后， 还有界外的尘沙惑、无明惑，这就叫变异生死啊。所以我们说了生脱死是解决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在两种生死当中最关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解决了就叫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要了解，不再要有后有了，不再轮回了，今生就要解决离开三界的问题了。如果把这个目标建立之后，你就会清醒地看到，了解到通途佛法怎么去解决这个解脱问题。如蚂蚁上高山极难啊，那么净土仰靠弥陀愿力解决这个分段生死，如风帆顺水，快速到达彼岸。这个难和易要明白啊。所以这里面印祖讲这话没有含糊的，在这个时代是净土一法没有一个人能解脱的，这个话一般人不敢随便讲啊。那宗门教下的人他听得不高兴啊，但虽然不高兴，你都要认证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你宗门教下谁能靠自己力量解决见惑思惑呢？断见惑如断四十里的急流水，断见惑就是出国须陀洹。你到这个时代找一个出国圣人试试看。好，下面呢印祖自己是啊，就谈自己啊，检讨自己，忏悔自己的一些啊事情啊，这都是祖师以身示范的啊啊。所以印祖说，我自己很惭愧，自己多生多劫少种善根啊，福德很薄，智慧很浅，业障很重啊，这些谦德啊，说自己在十五岁的时候年当自学啊，自学孔子说啊，十五而志于学啊，自学就十五岁的时候啊，跟着他的哥哥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啊。虽然他没上过学堂，但印祖在十五岁这个前后啊，对儒家的典籍也非常了解了。所以当他自学去学儒家的典籍的时候，说自己不逢善缘，就是没有遇到讲佛法讲出离轮回的这个善知识啊，也没有闻到儒家的孔孟圣贤传心之道，就是修心养性啊，这个儒家的心法也没有闻到，只是一读儒家的经典马上就中了韩愈、欧阳修啊、辟福的这种知见上的毒害啊。这个韩愈大家了解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了，唐宋八家的之一啊，很有文采啊，苏东坡都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呀 啊他这个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对佛教进行指责批复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唐宪宗的时候，当时佛门啊法门寺那个佛的指骨啊要迎到宫廷供养，他上谏表啊，就是啊指责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说佛教是夷狄之教，是危害中国啊，这个人骨是不干净的东西，抛弃尚且不值，怎么能放在皇宫里面来供养呢？他上了一个表啊，反对这种事情。当时唐显宗，唐代的皇帝都是信佛重佛的，唐显宗就很震怒， 本来要把他判为死刑的啊，结果很多大臣说情呢啊，就把他贬到了广东潮州去做刺史啊。这个韩愈原来就是非常的对佛教有偏见，结果据说他到了潮州跟大颠禅师来往之后，他才认识到佛教的伟大啊，才改变了态度啊。这是韩愈啊。欧阳修也是百宋年间一个政治家文学家了啊，这个他也是站在儒家的文化立场啊，对佛教啊进行指责啊。当时他修这个新唐书啊、五代史啊，都把原来这个旧唐书很多这个官员、文人士大夫跟佛门这些禅师啊、法师交往的这些条目，全都被他删掉了啊。所以这两个韩愈、欧阳修的文章做得好，所以历来的考功名的人都要去读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就把他们文章里面辟佛的这东西也读进去了。所以这个韩愈和欧阳修不仅印光大师受过他的知见上的毒害，连藕益大师早年他讲也是受过韩愈和欧阳修的影响啊，所以对读书人的影响很大啊。所以现在很多读书人为什么对佛教有偏见，也还包括以后的宋明理学家，像朱熹啊、陈颐、陈浩啊，这些他们都有辟佛的知见上的偏颇啊。所以这个印祖就是自己以身示范了，就是中了这个毒啊，这个自己求学问没有成就，反而涅槃线先现了。涅槃现象就是他从16岁开始到20岁这4-5年时间生病啊，生病在这涅槃现前啊，这个病了4年不能事事，干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啊。哎，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就是以八苦为师啊，他就在这几年生病的过程当中在思维自己的啊，一些知见上的问题，他就认真思维啊，这个佛教到底是啊怎么回事？这是思维以后，他就发现跟韩愈、欧阳修讲的不一样了啊。韩愈、欧阳修他也承认有天地鬼神啊，这个昭著啊。这个存在天地鬼神既能这样的存在，古往今来的圣贤是这样的众多，但这些众多的圣人能披服的人毕竟是少数啊。你像孔子这样的，他是生活在佛陀同时代，比释迦牟尼佛晚个10几年，他都知道西方有大圣人，都对佛陀的这个圣格推崇啊。那么历代的帝王将相有多少信佛的人，这样众多啊，可但是辟佛像韩愈、欧阳修批判佛教的毕竟是少数啊。那么更何况佛法它并没有靠世间的权力来威胁来服从，也没靠血腥的刀和剑来强迫人去信仰啊，他一般都是这些外父啊、国王啊、贤相来自觉的扶持，才能流通到天下。如果佛法真的像韩愈、欧阳修所说的，是背叛圣道啊，背叛圣道是韩愈在《谏迎佛骨表》里面说的话啊，说这个啊， 他倒是说，原来佛教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寿命都很长，佛法传来之后反而寿命很短啊啊，又跟他是以这个尧舜汤禹啊周公这个道统孔孟道统自居的，说这个夷狄之教是跟我们的道统圣道相违背的啊，他有这个中国中华本土文化道统来排斥啊佛教，说背叛圣道啊。欧阳修说这个佛教啊，他又站在世间伦理啊的角度，你看这个我们中国讲孝道啊，佛教还要出家啊，这个不孝父母啊，这个不孝为山无后为大，他们也不传宗接代啊等等，这些站在这个中国伦理的角度说是危害中国啊，这些大概这些人批判也都是这个立场来批判的。好，真的像他们这样说的吗？啊，如果真的是背叛儒家的道统圣道，危害中国，那不仅古往今来的这些国王大臣不能让佛教在这个世间存在了，那就是天地鬼神也要把这个啊对这个有危害性的宗教也要诛灭啊，让它不存在啊。如果真的是不好的东西，早就诛灭完了，还等到你现在再来写文章来批判吗？啊，就是托空年而辟之也焉啊，那些浮空不实的语言来批判，就等不到你现在到了唐宋的时候批判了啊。所以他这个印祖，他对这桩真理的事情是非常认真的，认真的思维他的来龙去脉、原始要宗啊。所以在这个思维过程中，他开始醒悟了，印祖醒悟了。所以啊，他就引用中庸啊，这个四书之一《中庸》里面有句话啊：“君子之道啊，啊，君子之道，虽能夫妇之愚，就是愚夫也可以知道一点，也可以去行一点，啊，君子之道，或者说圣人之道，啊，尧舜之道，无非是忠孝悌而已嘛。”这个五伦关系怎么做到道德的规范，渔夫他也知道一些，他也可以去做啊。但是圣人之道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圣人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也啊。就像孔孟这样的人，他也不可能把君子之道完全了解因为这个道的浅深是完全不一样的。世间的圣人只能了解世间的道，世间道的本源还在处世间的那个终极的道里面呢，这些都是有所不知不能的。好，那韩愈、欧阳虽然也算贤人啊，君子，但是他跟圣人相比也就远远不及了。何况圣人都有所不知不能的啊境界，那韩愈、欧阳修又怎么能完全了解呢？啊，印祖在这里特别他深刻思维到，佛法这东西它是超清离见的，是世间的凡夫的情执、世间的聪明不能测度的法，出世间法啊。哎，他了解佛法是出世间凡夫不能测度之法之后，实际上就说佛教是终极真理，是究竟的智慧。哎，这是一个对生命负责的人的一种考究、一种拷问、一种寻根究底的啊一种追求的精神。当他的结论出来之后，马上就 改变了他的原来错误的观念，改顿然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这个选择啊，惊人的选择，就顿格先心，出家为僧啊，就是马上把他原来错误的知见完全把他啊改正过来啊，感觉到佛法是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解脱之道，他要出家来修道，要为佛法的传承啊，住持法道，来发大菩提心，出家为僧。好，这种思维考量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就在这个功名利禄里面啊，这个妻儿子女里面，五欲六尘里面啊，浪费了他一生的生命，很少对终极的真理进行考究啊。西方的哲学家都说，没有经过考究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生命的质量就很低呀。啊，我们现在就是功利呀、唯物啊，就在这个层面啊，满足一点五欲六尘的生活，昏头昏脑的度过这一生，生不知何来，死不知何去呀、啊，真的是糊涂生糊涂死啊！啊，我们也得要进行考量，要向印祖学习呀、啊！啊，那印祖出家之后，在法门的选择方面，他也很有主见。他这个拜的师父是禅宗的师父啊，啊，这个。自古以来都是禅宗占主流嘛，一禅宗到了末代的时候，从原来的直指啊，一年半语就能明了心性，到后来的要用疾风转雨，但疾风转雨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得用棒喝，棒喝也解决不了问题，就用参话头参来参去等等，这个过程你看，那就是他的师父就叫他参话头啊。那印祖他觉得自量自己的力量，参话头靠自己力量，要啊测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很难，更何况即便见到了本来面目，也不等于了生死，距离了生死还很遥远，所以他把这个事情都看得很清楚，能有自知之明，也能知道这个通途要解决分段生死很难，所以叫自量己力，不堪走那条道路。哎，他明白非得要走什么道路才能够解决生死轮回呢？就是靠阿弥陀佛的弘誓愿力，才能在今生解决生死问题。他在出家的时候就这么有这么一个认知，他在这个湖北的一个寺院做造客晒经的时候，就看到一本残本的龙树净土文，还残本就是还不完整。他看完龙树净土文之后，对净土法门产生了100%的信心，于是他就一句佛号当作真的，用他话来说，本命圆成了，念了60多年了，就是念这句名号啊。所以在这里也说，从这开始，为佛是念，为净土是求，这就了不起的气概，这就是智慧了，两个为呀，啊，只是念佛呀，为就是但的意思，只是的意思，不搞其他的，啊，就是一门深入，啊。唯阿弥陀佛名号是念，唯极乐净土是归宿啊，一门深入啊， 不会这山望到那山高，不会今天搞禅宗，明天搞教下。这个两唯佛是念，唯净土是求，这也是我们一切净业行人要把这两句话落实在自己的知见和行为上的。